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又有王牌嘉宾来到了空中的现场。这个女孩子啊，她不仅青春活力，而且非常漂亮。她是环球小姐，而且她两度刷新了环球小姐的历史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Amelia 图图婷飞。Hello, Amelia。
Hello, 晶晶。Hello, 大家好，谢谢收听我们的节目。
哇，Amelia，这个一听你的声音就感觉到那种校园的氛围。你现在还在上学吗？
对，我现在就是比赛完了嘛，所以我就回到了大学。我现在在 Berkeley， 然后准备就现在在读大四。
哇，哎，说到这个，我看到了你的这个简介啊，amazing 啊，真的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哦，谢谢。
你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是吗？
对，我是在 Montreal 出生的，所以我算是 Chinese Canadian， 就对，加拿大华裔。
哦，那怎么你的中文说得如此好呢？
谢谢，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父母，就是爸爸妈妈要求我们，小时候就去上中文学校，然后我们在家里也是会用中文跟父母沟通，所以就还好，就保留了这个中文。
哇，你这中文说的真好，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啊。好听。好，那今天特别的高兴呢，我们跟 Amelia 呢在洛杉矶的空中啊，一起来聊聊她的故事啊。首先恭喜你啊，这个你的是1月14号的这个环球小姐的比赛吗？刚刚才过去一个多月。哇，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有多少个国家的选手竞争？
当时好像是有84个，差不多84还是85。对，
嗯，所以你当时是代表
加拿大。
哦，哇，好棒啊，而且你荣获了前16名的好成绩，这个就很罕见的，是不是在华裔圈子里？
对，我觉得就第一嘛，就是我是第一个华裔就赢得这个加拿大环球小姐的这个头衔。所以对，所以
你也刷新了这个记录。
对，那一步已经是刷新了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我在就环球小姐这个总决赛再融入了第16名，就我很开心了。
其实我们也为你感到骄傲跟自豪啊，就是挺不容易的，在一个选美的舞台上，一个亚裔的女孩子代表一个国家，跟其他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女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选美的比赛，实属难得。再次恭喜你哦。
谢谢。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收音机嘛，收音机前可能大家看不到你漂亮的样子啊。对，我先跟大家说，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如果你已经等不及看她长什么样，可以赶紧去 Google 一下。Amelia 图婷飞，这个你的婷是家庭的婷，飞是草字头王
菲
的菲。
对，
是妈妈喜欢王菲吗？给你取这个菲。
对，
哦，真的，啊，
她喜欢。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王菲吧。
哦，好可爱。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有多高啊？
我1.72米，
好高哦。那你多重呢？
50公斤吧，差不多。
好瘦啊！
没有没有。
哎呦，那这个你平时你是天生就这么瘦的，还是你特别注意饮食的控制？
我觉得两个都有吧。就是当然我不会就是暴食，就是特别是快到了比赛的时候，都当然不会吃就垃圾食品啊，就是还是会锻炼啊，会注意一下吃健康一点的东西，但是我从来就不会故意的去节食啊什么，我觉得那样太不健康了。
好吧，那你平时有做运动吗？
对，我就是我平常喜欢跳舞，然后除了跳舞我也会去健身。
真棒。好，那今天我们就要在空中呢跟 Amelia 来聊聊她的故事哈。首先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诶，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选美？这是不是你从小的梦想？
其实不算我从小的梦想，就我从小也会看这个选美啊，但是小时候没有觉得想我也想去参加。但是呢，就是我开始跳舞的时候，我的舞蹈老师他在温哥华的 那个圈子里，就是有接触到选美啊，走时尚秀啊，就这些圈子。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他就是让我和几个其他跳舞的朋友去参加了一个温哥华的华裔小姐比赛，但是那个就是很遗憾，因为就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最后那个比赛它就没有发生，就全部东西就被
取
取
消
消
了，
了，所以我就一直觉得那件事情很遗憾。对，然后。对，那是高中，然后过了几年，我已经在读大学了，然后我就看到了有这个加拿大环球比赛的这个选美，我就说，要不再试一次，因为上次那个就太遗憾了，我觉得就根本就没有体验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决定这次就去参加一下加拿大环球小姐。
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位美少女啊 ，Amelia 图婷飞，她在2022年的时候，首次以华裔加拿大籍的身份呢，赢得了加拿大环球小姐冠军。然后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Amelia 再接再厉，代表加拿大角逐在美国新爱尔兰市举行的世界环球小姐总决赛，在84个国家及地区的84名参赛者中呢，她一举进入了前16强，并且以排名第7名的优秀成绩荣获世界10强的金牌榜，可谓是两次改变以及刷新了加拿大及世界环球小姐的历史记录，也成为了71年来啊首位获得最高殊荣的加拿大籍的华人呢。这位美丽、智慧又阳光的女孩呢，她现在就读于 UC Berkeley， 那她是一名商学以及生物学的双学位的学生啊。 Amelia 呢，对这个环保的问题啊，以及可持续发展能源都是充满着热情，而且还自带使命感啊。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呢，就请她来到了我们洛杉矶的空中，我们来跟她聊聊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 Amelia 来聊一聊这个选美里边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参加选美啊，都是哪些程序？就是说，首先要求上是不是年龄、体重、身高有没有要求？然后呢，是不是要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各种各样的面试，还是要比才能什么的？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吧。
对，就是加拿大的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你要先在网上就递一个，投一个资料，对对对，然后。那个申请表过了的话，他们会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就是，像这样，像我们这样，就是只是录音的这样通一下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啊，你为什么想来参加啊这些，然后就是，这个过了后，就是你正式就是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那个真正的比赛就是好像是将近2个星期。然后就这2个星期你要当然会有那个 interview， 然后
面试，
对，面试，然后那个加拿大的他也有才艺表演，但是这个才艺表演就是不会关系到你最后的分数。对，然后我觉得基本上那几天就很累，因为每天都会要排练，就是在台上的台步啊，然后很早就得起来，但是对，就最后就是有一个半决赛和一个总决赛，然后半决赛和总决赛就是在上面走你泳装的台步，然后晚装的台步，然后如果你进了最后的那一个 round，
最后那一轮，
对对，最后那一轮就是有那个在台上答问的那个环节。
哦，
对，
那这个是加拿大的部分，然后你就胜出了，你就代表加拿大去参加了一个全球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的。
哦，那后面那一个是不是竞争就更激烈，然后比的会更多呢？
就肯定竞争是会更激烈，但是我觉得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有了加拿大的这个体验后，我在总决赛的时候就更有 自信吧，然后因为我已经知道大概一个程序是怎样的了，所以我就
心里有底了。
对对对，在总决赛就是就享受过程，
是是是，很乐观。哎，这个想法特好。哎，那我想问一下，像你们参加这样的比赛，你入围之后，他有没有什么花费之类的，还是就是都很多 benefit 都 free 这样子？
就是看每个 national 的组织，就比如说加拿大的台部的这些
培训
啊，
服装呢？我想好奇问一下，服装谁付钱？
服装是就组织，还有就是，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那个 national costume， 就是会有 designer 专门来 sponsor。
哦，我明白了，
因为你穿了他们的衣服，他们也会，
对，他们也有一个曝光的
exposure， 对
对，有一个啊，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些像服装这一部分，很多都是主办单位去找赞助的设计师，然后帮你们量身设计。
对对
啊，那明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有关于你这个学业跟事业哈。你特别优秀，这个大学现在是进行到大四，但是你已经是一名商学还有生物学双学位的这个学生，然后你还建立了自己的有机化妆品和环保时尚品牌，哇！所以你是准备多方面发展你的事业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对服装很感兴趣，但是就是长大了后我发现很多大的这种服装商店，特别是那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fast fashion，
快消服装
就是很就是质量不是很好，然后你对你就
我明白你说的那几个牌子，
对，然后穿几天后它就烂了呀，然后你就会扔掉，这些就是非常不环保。然后
对
就除了这些，就是你制作很多服装的时候，它那些程序也会
造成污染，是不是？
对对，谢谢，造成污染，对对对。所以我就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学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做一点什么能改变这个industry， 就是让它更环保一点。所以我在大学我也是选的这个双位学，因为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制造或者是 like research，
做研究，
对对对，研究一种布料，就是是完全是环保的布料，然后总体来说就是不会造成更多的污染吧。然后但是当然我现在还在就是我都还没有毕业嘛，所以我就想趁现在也就是做一点什么，所以我就想开发了我的那个
品牌，
就服装品牌还有护肤品，然后就那个护肤品都是全自然的
有机成分，
对对对，有机成分就是它是 vegan paraben free， 就是
没有防腐剂，
对，没有防腐剂，就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所以你是学生物学的嘛？那你这个环保材料现在开发的研究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没有？
对，还在研究，
还在努力中。
对，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做客我们空中的是 Amelia 图，华裔加拿大环球小姐，她两次刷新了环球小姐的历史记录。刚刚跟 Amelia 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阳光普照呢？她真的是一个小太阳啊，青春又可爱。那我们接下来要跟 Amelia 来聊一聊，就是参加选美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你在学校又是双学位，听上去这个课业也很重，那你怎么样平衡，怎么样兼顾学业生活和事业呢？
就是我上个学期我其实是休了一个学期的假，因为我是去年五月份得的加拿大环球小姐嘛，然后就是五月份到今年的一月份基本上都是在努力准备，就为了这个总决赛准备，所以我有很多活动啊要出席， 然后就很多 volunteer
啊，当那个志愿者，嗯，
对对对，志愿者的活动，所以就、
嗯、
对，没办法同时在美国上学、
嗯、
然后又在加拿大呀、啊
嗯、
美国这样跑来跑去、
嗯、
所以就还好我是休了一个学期，然后大学也很认同然后也很理解，所以我很感谢他们，然后
嗯,
嗯, 嗯，对，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是很专注就是选美还有创业我的这个品牌，然后现在就是比赛也完了，我也就现在就是专注学业。
嗯，挺好的挺好的。嗯，那在这一路上哈、啊、就从去年开始人生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了更多新的挑战跟机会。诶，这中间这半年多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难忘或者特别挑战又或者特别惊喜的一些故事？
嗯，我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体验就是我去了好像是10月份、
嗯、
我去了那个多米尼加Dominican Republic、
哦、
多米尼加共和国，
中南美洲是不是？
对
OK、嗯、
对，然后我去那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赞助商是叫 SOS Children's Villages、
嗯、哼，
然后他们是一个
对也是那种慈善
对对对
慈善团体
慈善的这个、
哦、non-profit 的组织、哦、
对对对 non-profit， 然后他们的目的就是给一些孩子就没有父母的孩子、
嗯、
有可能是就小时候就被
抛弃了那种吧，
对，抛弃、
嗯、
或者是、那些小孩会在家里面受家暴啊，就 很多原因
是
就会跟父母分散，所以这个组织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孩子就创造了一个
社区或者是
对对对就专门为他们 弄了一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学校，有他们自己的医生、
哦、
就
是不是有一点像那种小朋友的一个小村子或者是那种
对对 对就 真,、
哦、
真的是一个那种小村子，然后就是保护他们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去了两个、嗯、因为多米尼加他们有两三个地点，然后我去了两个、
哦、
就是相当于两个这种村子、
哦、
然后我就去见了那些小孩，然后就是跟他们交流啊，然后他们会问很多问题、
啊、
然后其实很搞笑，就是小孩他们都很
很单纯
很单纯很坦白那种、
啊、
就是他们看我是亚裔的脸嘛、就中国人那种，但是我又是代表加拿大、
嗯、
他们就会问哎、为什么你是一个中国人会那个代表加拿大、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
是
对就是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哦，加拿大是有一个是一个很
移民
多
移民国家
对对、
嗯、
移民国家很多元素多元文化、
嗯、
然后就跟他们有交流，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件事是我觉得这半年中最难忘，然后我觉得是我自己感觉最like fulfilling。
嗯，是那但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一趟旅程啊，在心灵上有所心灵上的满足或者体验呢？是因为觉得自己特别幸福，还是对你当时有什么触动啊？
就是当然也会就当然是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就觉得他就小孩的那种单纯和他就你能感觉得到他们很渴望爱那种、然后就是唯一他们想要一点 like attention
哦，得到人们的关注、哦、
对对对就是想要一点关注、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哦、
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好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女生、因为她知道我要来看他们，她为我她自己编了、一支舞蹈
哇，
对，然后我就 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跳舞的嘛，我就觉得好感动、而且他们那个地方又没有就是又不可能在 YouTube 上面搜那个跳舞的那种
教学视频什么的，
对啊，然后他就 我就觉得他能自己跳到那个境界好棒，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跟他有交流，就说哦我也有跳舞，然后给他看了我的那个跳芭蕾舞的视频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哇，like so
偶像是不
amazing。
是？他几岁啊？那个小朋友？
可能11、12岁，他们都很小。我觉得普遍可能8、9岁差不多，也有几个大一点的，就14、15岁。然后他们，我觉得大一点就是正好是青春期那个阶段，他们就会比较，害
叛逆
羞一点。
吗？
对，
哦，
啊，
害
不是不
羞。
是，对。
哦，害羞，OK，那挺好的，所以，他们，你那次去看他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相对我们生活肯定是贫穷很多了，是吧？
对对，但我觉得那些就是那个组织弄得还是挺好的。
是，都尽心尽力了，这些
对，
非盈利的慈善组织，
对对，
尽量的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啊。好，
对。
那Amelia，我想问你，就是当你成为了这个环球小姐之后，是不是有很多像刚刚你说的这样的慈善的一些活动，你需要去参加？
是的，就是我去多米尼加那一趟是，最大的一个慈善活动，然后其他的也有，就是环球小姐这个组织也有跟一个针对兔唇的，就在小孩里面做兔唇的手术的一个组织也有联系，还有就是我也去参加了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也是选美，就是我被邀请去参加做裁判，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因为就是感觉像是我做到了另外一边，就我不是在比赛，我是在当裁判，然后就觉得挺酷的，然后也是很对，也是很欣慰看到这些小女生，就跟我一样在努力，对。
哇，好棒啊！所以，当你成为了环球小姐，有了这个头衔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半年肯定是有变化，因为毕竟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要飞一趟去参加活动。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心里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有成长了很多，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就。这一大半年，我觉得我都一直在学新的东西，然后就开了眼界。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内心我还是一个大学学生。
大学学生哇，
对。
真好。最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跟你一样有选美梦，或者是想要去尝试选美的，女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收听。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建议给他们？就如果他们也想尝试一下的话，至少要做哪些准备，或者是在哪方面可以努力一下呢？
我觉得只要你想尝试的话，我觉得你就应该就鼓起勇气去递你的资料啊，然后递 whatever，就是 just do it 是我的建议。然后，你要真正去想你的 platform 是什么，
平台，
就是你的，对对对，你的平台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的就是，想要在这个时尚圈里。更少这些污染，但是每个人就当然会有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建议他们去想，就是你能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
你
就
能
是
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
对，我觉得那样的平台会是。比较就触动人的，然后但是必须要是你自己也真心想要去做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去做的时候你也会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望你的内心，然后就问你自己到底想要去做什么，然后同样那件事情也可以就是 帮助你答问，就是为什么你想去学美，因为为什么你想要来学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非常普遍，基本上都会被问到的是吧？
对，基本上都会被问到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有了一个很强的平台，就是你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回到你的原处。
当时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当时就是说我在大学我也是在学商和生物，然后我最终的梦想就是想研究这个布料嘛，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服装的这个圈子就是对地球太污染了。然后除了这个我也说过，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亚洲的加拿大环球小姐，所以我想代表华裔的女生，也代表加拿大华裔的女生，然后就是能当一个role model，
当一个大家的楷模，
对，
很棒。那你觉得你当时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很
够，是吗？
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我把我的平台也
展现在所有的评审当中，是不是？
对对。
啊，好，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呢，鼓励所有收音机前的未来的这个选美皇后啦，或者是环球小姐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让年轻人有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平台，然后将自己的美好的愿景吧让更多人知道。
对，
就是，
然后我觉得就当你在展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其他的小女生在电视机面前，就你不知道你会触动到多少个其他的小女生，让她们也追求自己的梦想。
好美好啊，一人有一个梦想我小时候听过的歌曲。好的，今天我们再次感谢 Amelia 图婷飞来到节目的空中，谢谢 Amelia。
谢谢晶晶，
然后祝你的学业顺利，事业顺利，然后下次有机会再请你来空中做客哟。
好，谢谢。
骄傲地对着天空说，世界着你的风，Let me fly。 在。